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有一位宣教士，他曾说，不是中国需要我，而是我需要中国。他叫钟爱华，一个本该在美国舒适生活的青年，却被主呼召把一生燃烧在中国的土地上。今天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读钟爱华传，由吴爽为你播讲。上一集为你讲到医院不断扩大的女病人数量，如果没有妻子的帮助，根本无法展开。她还是钟爱华三个孩子的母亲。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38集。
她是一位医生，她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她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1930年末，家庭教师露西·弗莱彻从美国来到清江浦，负责照顾钟爱华的女儿和塔尔伯特的儿子们。即便如此，弗吉尼亚还是没有放松的时间，因为她还要负责黑热病诊所早晨的组织工作。她有一些佣人，可是有时候事情会多到让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钟爱华说，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谁比他还要忙，他总是在做着很多的事情，而且还为孩子们做很多缝纫工作。他是宣教站最好的管家，总是会提前做好计划。在整个宣教站，他以高效而闻名。他也会花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教他们学习，让他们读最好的书。钟爱华家里平常最少也会有一位留宿的客人。与健康状况良好的丈夫不同，弗吉尼亚的身体常会出现一些状况，偶尔的感冒，浓咖啡引起的消化不良，弹片造成的轻微后遗症，还有一直没办法治愈的顽疾的偏头痛。在经历了一系列变故之后，钟爱华在写给母亲的信里说，她是值得珍视的妻子、母亲和管家。过去几个月中，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而我自己恐怕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他所付出的一切。我很希望到春天时，天气和交通状况可以允许我带着他去海州，那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他非常喜欢那里，喜欢那里的山山水水。而弗吉尼亚对钟爱华的感觉都聚集在一句短短的话中。当时钟爱华在上海，清江浦却是一片忙碌的景象。此时的弗吉尼亚写道，钟爱华不在的时候，我是如此的孤独。钟爱华继续告诉母亲，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的火花，我们可以忍受任何的事情，请不要为我们压力巨大的生活而担心。上帝的恩典确实够我们用的，他用奇妙的方式支撑着我们，帮助着我们，他让一切困扰和试炼静静地退去， 不留下任何痕迹。圣经里的经文说，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说他们必如鹰返老还童，这真的是千真万确。而每次只有当危机过去，人放松下来之后，才会回想起当时的压力。20世纪30年代动荡不安的局势下，清江浦的仁慈医院依然在稳步发展，并且像它的名字所宣称的那样，一直履行着爱和怜悯的职责。医院当时有3位中国医生，3位美国医生，诺曼·帕特森有半年在内科，半年在外科，林佳美医生是内科主治医师，曹医生在他的领导之下专门负责黑热病的治疗。林医生已经年过60，回到中国本来只是兼职工作，但实际上他是在半天内完成一般医生一整天的工作量。他透支的身体常被咳嗽和感冒困扰。而立之年的钟爱华担任外科主治医师，同时也是医院院长。他不仅负责记录，还要负责管理接收住院病人的工作。直到几年之后，这些责任才转交给别人。他需要最终确定是否接受某个病人入院，并且要判断收取多少费用。门诊病人只需付3个铜板就可以看病，没有病历记录。而住院病人只要支付一次性费用就可以住院，之后无论实际花费多少，医院都不再向病人收取费用。而这笔一次性的费用会由于病人的实际情况不同有所差异，所以在这里面就会有一些有趣的明争暗斗。钟爱华需要分辨面前这位满目衰容衣衫褴褛的病人讲述的饿狼继儿的故事是否是真的。一个可靠的判断是看一眼病人的双脚，不管病人穿了怎样破败不堪的衣服来欺哄医院，中国人永远不会改变的是他们脚上的鞋。钟爱华在给本杰明·克莱顿的信中说，大多数病人真的是贫穷至极，他们贫穷的程度几乎难以用语言描述，让人听了心都会阵痛。我甚至听过有一位父亲将一个孩子卖掉，用得来的钱医治另一个孩子，我当即帮助那父亲将孩子赎了回来。后来移居台湾的一位中国护士回忆说，钟医生常常用自己的钱替病人支付他们需要支付的费用。在外科，钱医生是钟爱华的助手，钱医生和曹医生是医院的骨干。1930年钟爱华写道，我很怀疑在中国还有没有像他们俩这样可以应对所有情况的医生。钱医生后来在日本侵华期间遭日军迫害而亡，钟爱华对他的描述是极有才华，真正的知识分子，本来可以成为医学教授，但因为我让他上了医学院，所以选择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工作。他有广泛的阅读兴趣，非常关注世界大事，同时也是教会的长老。当时和钟爱华一起工作的还有在孤儿院长大的刘姓男护士，在外科方面他很有天赋。第三位医生是李医生，曾经的邮政局长，他1929年到仁慈医院工作，很快就患病，只得退休回到动荡不安的老家。离开清江浦还不到2个月，李医生在一次战斗中被抓，不幸身亡。他的继任者是吴伯全医生，虽然已经受洗，但吴医生当时对信仰并不是很认真，不过很快他就成为非常虔诚的信徒。护士长李如兰的手下现在已经有了女护士，虽然在30年代早期医院里还是男性护士为主，因为仁慈医院良好的声誉，一直都有人申请来医院工作，有些申请信甚至是用英文写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封是寄给钟爱华的朋友的，信里说，最尊敬的先生，西霍之贵医院需要一些人手帮忙，愿奉上双手提供服务。 关于我自己，我曾在某地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但是没有通过，其原因我将慢慢道来。首先，我的字迹不是很好辨认，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刚到严寒之地，手指僵硬，不听使唤，还因为接到噩耗，我唯一的兄弟不幸病故。最尊敬的先生，我请求您同情我现在的悲凉处境，我如今担负着照顾兄弟七位家人的责任，这七位家人包括三位成年男性和他们的四房太太，而后者正是我生命中的最大麻烦，因为我还要供养自己的两个老婆，并花费精力对付女性势力在家中横行造成的麻烦，这实在是老天带给我的不幸。如果不幸之中仍有万幸，您的慈悲和恩惠临到我这可怜人身上，鄙人愿您大福大贵，长命百岁，您的后代香火万代相传。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曾离开。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张开手，迎向
局虽然不定，然而神的恩典够用。医院里不仅有美国医生，还培养了好几位中国医生，这在当时的环境下似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这一切就真实的发生了。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手印象